一个祷告，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让我今天按照你的心意来传讲你的话语，请你与我每一位同在，我们讲的听的同被你来造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是第十二课，前边呢讲到了第十六章的第三部分，就是新历他短暂的一个星期的作王的时间，接下来呢就是被元帅暗立呢是在前线的，然后呢他的手下就拥立他做王，然后呢他就回来围攻这个德萨当时的首都，后来呢就这个新历一看大势已去呢，就焚烧王宫自杀了。那接下来就是关于暗立，他夺得王位并且呢建造新的首都撒玛利亚这个过程。二十一节说，那时以色列民分为两半，一半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要立他做王，一半随从暗立。他当时等于这个民众意见不统一，分成了两股势力，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军阀割据那种状态，那时候就比谁的能力谁的这个实力更强。那最后显然是暗立更胜一筹。二十二节说，但随从暗立的民胜过随从基纳的儿子比提尼的民，比提尼死了，暗立就做王。那两股势力争夺，最后呢这个比提尼被杀。那最后呢就是暗立做王。二十三节，犹大王亚萨31年，暗立登基做以色列王，共12年。这个暗立做王的时间并不长，其中有6年呢是在原来的首都德萨。那后来呢，二十四节说，暗立用二他连德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那这个撒玛是另外一个小的国度的一个王。那呢这个暗立从他手里用二他连德银子买了这个山，在这个山上呢建一个城。那很奇怪，他还用原来这个撒玛的名字命名这个城，叫撒玛利亚。那可见当时这个撒玛利亚所在地不属于北国以色列，这个暗立呢必须花钱去买来。那么这个价格，我的感觉价格还是蛮便宜的，二塔林德就买到了这么一块地方。那最后简短的对案例的这一个总结，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看到这个王他也是非常的恶的一个王，而主要的行为呢就是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是以色列民现在罪里的那罪，这是一个经常的一个说法。那这个暗立虽然他是不合神的心意，是个恶王，但是我们看到神也让他家有3代做王。那接下来就是他其余的事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暗立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的儿子亚哈继续他做王。那这个亚哈呢，圣经里边记载就比较多了，他呢这个人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人，以后我们会常常看到亚哈这个人，关于他就事情比较多。他的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娶了耶洗别。那这个耶洗别给整个以色列民族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毁灭性的伤害。那我们知道这个亚哈并不是他自己娶的这个耶洗别，而是他的父亲暗立为他娶的，所以这个归根到底这个罪呢是和暗立有关系的。好，我们看下边这一部分，29到34节是亚哈做以色列王，娶耶洗别，拜巴利。那这个耶洗别这个人物啊，这个是我们值得大家认真思考的，这个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外邦的公主，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公主，她背后呢有这个魔鬼的势力的。29节，犹大王亚萨38年，暗立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以色列王，他做王的是22年，这个比他父亲多了10年。 我们看对他的总结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也就是说一代比一代更恶。这个案例呢，就是必对他评价就是比以前的列王更恶，更这个行恶更甚。然后呢，这里边讲到的亚哈比他以前的又更甚了，就恶上加恶。那后边31节说犯了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罪，还是这样的。后边这句话比较大家引起注意，就是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揭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那他做了这么多恶，他还觉得不够，那又加上一个更大的恶，就是娶了这个耶洗别。耶洗别的父亲叫揭巴利，就是这个以巴利同在的意思，就是敬拜巴利的意思。那我们看这个亚哈呢，32节说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那这个就不是普通的一个拜偶像了，它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宗教的一个敬拜的方式，已经有它的庙了，而且呢在庙里为巴利还筑坛，就是一个有规模的有这个形式的非常的这个正统的一个拜偶像了。所以它的这个比普通的拜偶像更加的这个让神愤怒。而且呢亚哈又做这个亚舍拉，亚舍拉就是一个雕像，他所行的也惹耶和华的以色列的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诸王更甚。这个西顿大家都知道，西顿就是在地中海沿岸的，在这个耶路撒冷西北部一个海港的一个城市，有推罗西顿，都是临近的两个城市。那这两个地方呢都是出了名的外邦的异教拜偶像非常的这个兴盛的一个地方。那这个西顿这个王揭巴利，他呢是一个非常热衷于拜偶像的人，所以他的女儿耶洗别，我们看到后来他在以色列引进了这个整个拜巴利的这种传统，而且呢发扬光大，可以说在这个以色列广他的这个所谓的先知，拜巴利的先知就有400多人。而且呢我们看到又建庙又筑坛又这个做亚舍拉，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规模的一个拜偶像。所以说当时他的这个势力，因为他做了这个王后嘛，所以把整个以色列里面他全部引入了这个拜巴利的这个邪教当中，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恶。所以我们看启示录当中还提到了这个耶洗别，他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代表人物。34节说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西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那这个在约书亚记的6章26节，约书亚曾经有过一个启示，他是这样说的，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所以我们看这是圣经里边明令禁止的，这是神不允许的，这个耶利哥城是第一个以色列人攻占的城市，不允许外邦的这个拜偶像的城市再重建。那这个我们看这个人呢，伯特利人希伊勒，他偏偏要违抗神的命令，是吧？你不让我建，我偏偏要建。那么就按照约书亚的预言，就是这个两次，这个立根基的时候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呢丧幼子，都一一兑现。我们看到神的能力在当中。好，我们看下面的思考题。第一个，北国以色列的动荡背后有什么属灵的原因？就是看到人的罪，当人离弃神拜偶像的时候呢，它里边的恶的一个爆发，就是这些暴力、这些冷酷残暴和外邦人没有一点区别的，和这些这个以权力至上 为了利益，为了权力，可以不顾一切的外邦人，毫无分别。我们看到北方的王的更迭都是这样的，都是经过暴力、凶杀，甚至暗杀这种情况造成的。第二呢，就是耶喜别与其他的外邦女子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对以色列产生毁灭性的影响？那我们知道，耶喜别他是这个可以说是魔鬼的仆人，魔鬼的代表，他背后呢有这个撒旦的宝座的，在他后边设立的，所以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凝聚力，让北国以色列短短的时间内就完全的败坏，都去拜巴利，而且呢兴起了那么多的这个所谓的拜巴利的先知，所以这影响力非常的大，背后有魔鬼的势力，所以他对以色列的伤害也是极大的。好，那我们下面进入第十七章。十七章呢，从十七章开始，先知以利亚登场了，就是以利亚预言了三年的灾害，并且呢，这三年当中他的经历，这第十七章就是这样一个内容。那第一部分呢，就是以利亚向亚哈预言这个三年的灾害，就是第一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我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降雨。”那以利亚是一个以色列先知的代表，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他的地位可以说呢是非常有这个代表性的一位先知。那他没有写圣经，我们看到犹大的先知呢有好几位都是写下了圣经的，包括那个四个大先知，然后呢有大部分小先知都是犹大的先知，但是北国的呢，北国的先知有几个是写了圣经，都是小先知。那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两位都没写下先知书，但是呢圣经当中对他们的事迹的记载是最多的，最详细的，也是占的很大的篇幅。而且这两位呢，师徒两位，他们在整个北国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占了几乎一半的时间，都是他们两个人的侍奉的时间。所以这个以利亚呢，他享有非常一个崇高的一个地位，在以色列民当中。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的开路先锋约翰就很像以利亚，是吧？他的外形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在旷野，这个形象呢也很这个相似和这个先知以利亚。而且以利亚呢，他是唯一的两个被活着提到天上去的两个人当中一位，另外一位呢是这个以诺，而且呢他又是也是两个人当中的一位，就是两个人在变相山上和主耶稣在一起，像这个三个门徒显现和主耶稣说话的两个人当中，那另外一个呢换成了摩西，可见以利亚他的身份是非常的特殊的一个身份。那圣经当中关于以利亚的事迹呢记载了很多，这一段在接下来的几章当中都是有关于以利亚他所行的神迹，他的侍奉这些经过。那么第一节呢，他就向亚哈王宣告了一个旱灾，三年不降露不降雨。他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那言外之意呢，为什么他不祷告呢？如果他祷告就会下雨会降露，就没有这些灾害了，是吧？但是呢这是神的旨意，神让他宣告一个对以色列民的一个惩罚。那他并没有讲为什么会三年不降雨，他只是一个宣告这样的一个事，然后呢他就离开了。他要离开要等待三年的时间，等待这三年没有降雨的这个事实验证，证明他的预言是对的，然后呢三年以后他再回来。那我想作为亚哈他心里应该明白的，应该清楚为什么有三年的灾害，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很多的灾害都与他们的罪有直接的关系。好，第二部分呢就是 以利亚在基利西得乌鸦的供养这段经历。第二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西利基旁，你要喝那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里溪里那溪里的水。有的人觉得以利亚这段时间的生活非常的舒适惬意，风光美好，然后呢又不愁吃喝，每天呢有乌鸦给他供应，又有肉又有饼，非常的享受的一段时间。其实呢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解读。我们如果我们静下来仔细想想，这段时间其实是非常艰苦的一段时间。大家想一想，乌鸦是什么样的动物？在利未记11章13节说，鸟雀中你们当以为可憎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然后红头雕，最后说呢第15节说乌鸦与其类。这乌鸦属于这个不洁净的鸟，它不洁净不只是属灵上不洁净，而且乌鸦呢是本身它是很脏的。乌鸦是吃腐烂的动物，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乌鸦叼了那些臭鱼烂虾那些尸体，它的这个嘴啊，然后又来叼这个肉和饼来给以利亚吃。如果以利亚看到乌鸦他平时吃这些东西，他可能都吃不下去。这个乌鸦的嘴是很脏的，很恶心的，是吧？虽然他叼来的饼肉是在神的祝福和保守当中，保证以利亚是不会有生病，不会有健康的问题，但是这个终究还是这个乌鸦叼来的，对吧？这只是一个这个方面，从吃喝上我们人来说，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乌鸦叼来的东西是不干净的，是吧？另外呢，他的生活每天在野外，当然没有下雨，但是会有刮风，会有寒冷，是吧？这个时间到底是冬天是夏天我们不知道，持续了多久也不知道，大概应该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基利西的水干涸呢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的，那么他怎么度过？晚上睡觉也没有棉被，那只能是露天而卧，是吧？那这个寒冷风吹这些呢都不在话下了。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人的在一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孤独，乌鸦不能跟他交流的。为什么人的惩罚在北美，他们其实在监狱当中不缺吃不愁喝的，但是呢人为什么不愿意被关在监狱当中呢？其实最大的折磨是一种孤独，那种折磨是很让人难受的，有人因为孤独呢会发疯的。所以以利亚他一个人在这个基利西旁，风景再美，这个食物再好吃，大家可以想象他一个人在那里半年一年的时间也非常的难过的。如果没有神的恩典，那这个日子很难熬的。所以不要把先知的生活想象的那么美好，说有这个在溪水旁边这个风景如画，这个有的人这样描写，这个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要想象服侍神这些先知他们付上的代价是非常大的，从精神上从肉体上各个方面都是为神吃苦，并不是一种享受。好，第三部分呢就是西顿的寡妇来供养先知以利亚这样另外一段经历。这是呢从第7节开始，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没有雨降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那现在呢从这个乌鸦变成了一个寡妇，那我想是有一个改观，起码是一个人可以有一些沟通，是吧？那神呢用了另外一种奇妙的方式来供养以利亚。 那我们知道这个做先知以利亚来说，他的每一步神都为他安排，为他预备好了，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也要他自己去顺服神，按照神的吩咐去做。那神让他去到哪里呢？去到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西顿耶喜别的家乡，去了西顿。西顿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神呢偏偏就让他来到了这里，而且呢是一个寡妇来这个供养他。那寡妇怎么供养他呢？寡妇自己都不能够养活自己的。接下来我们会看，其实呢这个寡妇根本就没有能力供养他的，其实还是神来供养他，包括神通过以利亚呢也供养了这个寡妇和他的儿子。那这件事情呢也让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让以利亚到外邦人之地去帮助一个寡妇？实际上不是寡妇帮助他，而是他帮助这个寡妇。那这件事情呢，主耶稣也曾经讲过这件事，在路加福音的4章25节，耶稣是这样说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这个时候以色列也是遭遇严重的旱灾饥荒，可能有的很多的寡妇呢也是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可能有的全家饿死的。我们看这个寡妇其实很快就面临了一个山穷水尽没有粮食的地步，那可想而知在以色列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家庭的这样的困境的。那耶稣就在问这些犹太人，在当时都同样遇到了这样的灾难，以色列当中也有很多的寡妇需要帮助的，为什么神没有差派以利亚去帮助他们，而只是差派他去了西顿撒勒法去帮助那里的一个寡妇？这个问题就是引起这些人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那大家想一想，耶稣问这个话，这个答案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离弃神，他们去拜偶像了，不相信神，还不如一个外邦人。那在耶稣那个年代也是一样的，那些犹太人他们不接受神的儿子，不接受福音，是同样的一个光景，他们离弃神，离弃神的话。所以呢，耶稣这个话就是提醒他们，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神的百姓，你们当然的是神的选民，就一定能够得救。那这里边我们没看到这个西顿的撒勒法这个寡妇，虽然她是一个外邦人的寡妇，但她呢是认识耶和华的。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这个寡妇虽然她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她有起码的一个信心，对神的一个认识。好，我们看第10节，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她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那就是这样巧的，神让以利亚去，就正好在城门口就遇见了这个寡妇。那我们看这以利亚跟寡妇求的一个要求，就是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其实这个水啊，在那时候已经是很珍贵的了，是吧？我们知道那时候已经有差不多1年的时间没有降雨了，水是很珍贵的。那以利亚求这个妇人用器皿取点水来给他喝，那我们看着这个寡妇呢就去取了，没有任何的这个抱怨。实际上他去取水的时候，我们看这时候以利亚又开始提另外一个要求，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这个给我们感觉好像以利亚有点这个怎么说呢，得寸进尺有点感觉，是吧？我已经给你水喝了，然后你又要饼。然后12节呢，这个寡妇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启示。哎，我们看这个寡妇她指着神启示，是吧？而且她知道这个神呢就是这位以利亚来的人，她应该是得到了神给她的不管是什么方式让她知道的有一个先知会来跟她讲话。然后她说呢：我指着耶和华你的神启示。那意思你跟我要饼，我告诉你对不起没有。然后告诉她这个现在她的家庭面临的这个危机，现实的情况就是我的 坛里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现在我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所以呢，这个寡妇家现在也就是说最后只能做一顿饭，也是吃不饱的一顿饭。一把面能烙一个饼，一把面就烙一个饼，还不大的是吧，然后呢一点点油。那他说我和我儿子也没吃饭，那这个我捡两根柴就够了，烙一个饼，把这饼烙完了呢，我们吃好了，那我们就虽然饱不饱的，我们就结束了，我没有了，也没有其他的渠道可以得到更多的粮食，那我们的前途呢，那就是死路一条了。所以这时候显示出他是一个绝望的状态。他出城来捡两根柴呢，他也就说我这是最后一顿饭了，我和我儿子呢吃了也就等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给以利亚水已经是恩典了，他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了，已经没有任何的盼望了。他说我吃完最后一顿饭就等死了，你还指望我给你一个饼，那怎么可能呢，是吧。我们看到这时候很有意思，那以利亚他提这个要求，他知道不知道他们家的情况呢，那不一定，也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从他后边的讲话当中，以利亚应该是有所知道的。但是呢，以利亚听到他这个说话以后呢，以利亚他这个继续对他说，十三节，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来拿给我，然后为你和你儿子做饼。那以利亚这个对他说，你不要怕。这时候呢，这个寡妇她不只是怕的问题，她是绝望。人在这个时候呢都会惧怕，是吧，因为看不到希望嘛。所以以利亚说，你不要怕，你就按照你说的去做，但是呢我还是要提我那个要求，你给你和儿子做饼之前呢，先要给我做一个小小的饼，不管有多小，你要做一个给我。那以利亚这是告诉他有一个优先的次序，先要给我做。那是不是以利亚这个人饿坏了，或者是他很贪心呢，他一定要先吃这个饼？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一个小饼可能一两口就吃完了，能起什么作用呢？那这个以利亚他是想告诉这个寡妇，我是神派来的先知，我是神的仆人，你做给我就是做给神，要让这个寡妇知道什么样的优先的次序。所以主耶稣说，我们祷告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对吧，要让他知道要以神的事工为主，你们所要的神都知道。那这个呢也让寡妇对神建立一个信心。我们看到寡妇本身这个人呢是比较良善的，这也是为什么神能够拣选他。虽然他对以利亚完全不认识，他对耶和华可能也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对以利亚的信心到底有多少，你说的话能不能真的应验他也不知道，但是呢他又起码有这样一个愿意帮助生人，愿意帮助神的先知这样一个心。那以利亚接下来就给他一个安慰，或者说是一个宣告。十四节说，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那这个宣告是非常有这个信心的，坚定的一个宣告。那他来到这里，神告诉他，你在那里边一定会供养你。如果说已经到了山穷水尽，那个坛里边的面已经马上就干了的情况下，那怎么生活呢？接下来还有至少两三年的时间，还要靠这个家里边的生活呢，是吧？如果没有，不可能的。所以他以利亚对神是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一定会能够供养的，所以他敢于这样说。我们看到这就是人的信心的一个表现。以利亚他有信心，当他讲出来这个话呢，这个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然后呢他们这样行的时候呢，接下来就说了，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的日子。那这个许多的日子呢，具体多长也不知道，至少两年多甚至三年的时间，一共三年半，对吧。 那如果在基利西旁是半年，那就整整三年的时间，他们都是靠这一把面，三年的时间起码三口人一直吃下去，吃不完。那这是显然这是一个神迹。那这一类的神迹呢，以利沙也曾经行过，然后呢我们知道在主耶稣的时候呢也行过一个类似的神迹，就是五饼二鱼。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可以说是最大的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神迹，就是神的供应是丰丰富富，没不会枯竭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真理。好，接下来第四部分就是以利亚是寡妇的儿子死里复活。那我们看这个神迹一个接着一个，接下来呢17节，这是以后就是在三年当中发生的一件事。那家主母的妇人他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也就是没有呼吸了。那我们按照医学的来说呢，没有呼吸了就是一个死亡的一个体征，对吧？就是等于是死掉了。那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看这个妇人，她当她看见儿子死了以后呢，她的第一个反应，她是来向以利亚来抱怨。她说：“神人呐，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儿子死呢？”我们看这个寡妇，她有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认知，就是人的死和人的病和他的罪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他对以利亚是这样说的，那意思就是你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因为你的到来让神想起了我的罪，因为我的罪呢让我的儿子死掉了。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如果你不来，神就不会想起我的罪来了，那我儿子也会平安无事。那这个寡妇呢，把他儿子的病，把他儿子的死归结于以利亚的原因，是他的到来导致了他儿子生病死亡。那这个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从表面上看是没有道理的，是吧？一个人的生病和另外一个人的到来有什么关系呢？那如果我们认真去思考呢，又有一些道理。那道理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寡妇的儿子的生病和死亡不是偶然的，是神通过这件事情要彰显他的大能，让通过这个儿子的死而复活，让这个寡妇的信心更加的建立起来。所以说这个寡妇的儿子死亡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也是真的和以利亚的到来是有关系的。但是呢，这个寡妇她看不到神的心意，她只是看到儿子死了。那作为一个寡妇来说，儿子的死亡就代表着一个家庭一个彻底的一个毁灭。一个寡妇的盼望就在于儿子将来能够长大，能够供养他，那他现在唯一的希望也死了，所以说呢，他现在是彻底的心灰意冷，所以他生出这样的一个对以利亚的一个抱怨，也是情有可原。但是呢，一切我们这都在神的掌管当中的，都有神的旨意，只是人是看不到的。那以利亚，他作为先知，他之前也可能不知道，但是呢，当他遇到了以后呢，他可能很快就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19节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那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儿子死吗？那我们看以利亚对神的一个祷告好像也有一点点抱怨，就是说你让我来这家寄居，让他来供养我，我们现在有面有油，好像一切都很好，相安无事，但是为什么突然发生这样一件事？到底你的旨意是什么？你因为我的缘故就给他降祸，让他儿子死了。以利亚的意思就是说，那你不是岂不是把我陷于一个非常难堪的一个境况吗？那我如何来面对他？因为我的到来他失去了儿子。所以以利亚这样一个祷告，首先他把自己的苦情自己的困难跟神来陈述，请求神的帮助， 接下来呢，二十一节他就三次伏在孩子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扔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扔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那么我们看这个以利亚，他通过这个孩子的复活，自己的信心也得到了建立，他看到了神掌管人的生命，也看到这件事情是神通过这件事情来让他能够求告神，知道神掌管人的生命，也通过他的这件事情呢，建立这个寡妇的信心。我们接着看这个，当以利亚把孩子交给这个寡妇的时候，这个寡妇的回应。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孩子，你的儿子活了。”然后这个妇人呢，就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都是真的。”我们看到他对以利亚的认知提升了一步，对吧？他确实的知道了，这位以利亚他真是神的先知，他说的话没有虚的。同时呢，也对这位耶和华神有了更清晰的一个认知，他真的是真神，是掌管人生命的主。他发出了这样一个感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到这个十八章，十八章是以利亚公开挑战并且得胜了巴利的先知。那这一段呢是非常的这个精彩的，也是圣经当中让我们经常提起的这一段，非常这个可以说描绘的非常的这个扣人心弦。看到我们神用以利亚在以色列民当中彰显他的大能，这个和这个四百多个巴利先知一个对决，一个挑战。那第一部分呢，就是一到六节，是以利亚回到了以色列来见这个亚哈王。我们前面讲了，在这个灾难之前，以利亚当面向这个亚哈王宣告了这个三年的灾害。为什么会有这三年的灾害？那接下来会有一个结果，三年过了，灾害还在持续，但是呢，神告诉他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因为我要降雨在地上。”神说：“时间够了，三年半了。”然后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是撒玛利亚有大饥荒，那是这个一定是有大饥荒的。如果三年不下雨，因为在迦南地这块土地呢，有一个特点，以前我们在民数记讲过，它和埃及不一样，埃及呢有尼罗河，他们可以灌溉，但是呢，迦南的这一块地呢，虽然有一个河约旦河，但是呢，这个水非常少，完全不能够让他们能够起到灌溉农田的一个作用，所以呢，他们全靠这个降雨的，所以有秋雨、春雨，还有按时降雨。那么三年不降雨，可见这个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灾害，他们可以说颗粒无收，那原来的积攒的粮食呢很快就吃完了。所以这时候呢可以说面临的一个整个民族的毁灭，如果再没有雨降下来的话，可能这个民族几乎就灭亡了。可以想念这时候呢已经很多人活活饿死了。那么这时候我们看第三节，亚哈将他的家宰厄巴底招了来。那这个厄巴底呢，圣经有对他的一个描述，说厄巴底呢是敬畏耶和华的。他怎么敬畏耶和华呢？这个耶洗别要杀害耶和华先知的时候呢，厄巴底他将一百个先知藏了起来，那分两个五十人藏在两个山洞，并且呢拿饼和水供养他们。所以说这个厄巴底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些呢？因为他是家宰呢，就是管家，是王宫的总管，所以他手下有这些 这个水啊、饼啊，他可以有支配这些东西，可以他能做到。那神也使用这样的一个人，保存了100个耶和华的先知。那这个时候呢，亚哈跟厄巴底两个人出来，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找水泉。找水泉的目的呢，就是能找到周围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青草，因为呢，现在这些骡马呀、这些牲畜啊，也面临着灭绝，因为没有青草吃。这个亚哈对这个厄巴底说呢，我们两个分头去找，然后呢，你走一边，我走一边，我们谁找到了呢，就可以这个告诉另外一个人，我们可以给这些牛羊牲畜，给他们有一个能吃草的地方。我们看这个亚哈呢，他还是有一点点责任感，是吧？他知道要为做点事情，为这些牛羊牲畜做点事情。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看神没有让这个先知以利啊直接见到亚哈，而是呢让他先见到这个厄巴底。第七节，厄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亚相遇，厄巴底认出他来，就俯伏在地说，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看来这个厄巴底从前见过以利亚的，很可能就是当时以利亚预言这个三年灾害的时候呢，厄巴底也在亚哈的旁边的。那这个以利亚就跟他讲，是的，我是以利亚，你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那他就坦然的承认说，我就是，然后呢，你去告诉亚哈王我来了。那这厄巴底呢，我们看他的回复非常有意思，他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使他杀我呢？那他为什么这样说？那就是让你去传个信儿，有这么严重吗？那我们看这个厄巴底，他其实很聪明的，他呢用这样的话跟以利亚说呢，是有他的原因的。另外呢，他这样说呢，也是为了自己的性命能够保住。我们看他说的有没有道理。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启示。他和这个寡妇的启示一样的，都是指着永生神你的神启示啊。然后他说，无论哪一邦哪一国，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若说你没有在那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启示说实在是找不着。所以我们看这三年多的时间，亚哈是不停地派人去找以利亚的。那找他干嘛呢？可能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求以利亚要祷告，因为他知道以利亚说了，我不祷告就不下雨。那言外之意呢，如果他祷告了就会有雨，是吧？那可能求他，那你赶紧祷告，我们这边实在不行了。那另外一个可能是问罪，找到以利亚，那结果可能对他已经恨之入骨了，对吧？那既然是一直在找他，好，十一节说，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那不是很好吗？但是呢，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亚哈已经对他恨之入骨了。如果找不到，如果是一个假消息，那这个亚哈是多么的愤怒。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个十二节他说的，他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去了，这样我去告诉亚哈，他若找不着你就必杀我，仆人却是自有敬畏耶和华的。他，你看这个厄巴底很聪明的，他说你让我去传信，然后呢你又跑了，因为你是耶和华的先知，耶和华的灵呢随便把你提到一个地方去我都找不到，那我等于传了一个假消息，那亚哈找不着你，那这个必须将这个愤怒牵在我身上，那我这个就倒了霉了，是吧？那我肯定是必杀，必被杀无疑。他现在呢，我看这个厄巴底呢，他这个人非常的聪明，他在这个以利亚面前他就说，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他向这个以利亚这个陈述自己曾经做的这些善行，他说就是前面他讲的声音里面告诉我们，他讲的都是事实。他说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呢，我将耶和华100个先知藏了，每50个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做了这些事，你作为耶和华的先知，我相信你是知道的，相信有人已经告诉你了。 他说现在你说要去告诉我，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他必杀我。他还在提这个事情，他说我既然是这样一个善的人，善待耶和华先知的，我也是敬畏神的人，那你还这样做，那你觉得应该吗？让我送死。其实他是想用这个话呢让以利亚沉默不要走，既然你说要见亚哈王，那你就要老老实在这里等着，不要逃跑。他是想说这样一个话，但是他我们看这个厄巴底他是很会讲话，是吧，很委婉的告诉以利亚，那你就留在这里，你不要走，你如果你走呢我就没命了。我们看这个以利亚对他这个，其实以利亚一听他这样讲呢早就明白了，所以呢以利亚就跟他讲，十五节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那么他在神面前起誓了，那这个就让这个厄巴底完全的相信了。我们厄巴底为什么不敢相信以利亚的话呢？因为厄巴底心里非常清楚亚哈见到以利亚以后会做什么。作为王他手里有兵权的，是吧，他是手下很多的这个护卫的，他做一件事一定要杀以利亚，他已经找了他三年了，如果这时候看到他，所以这个厄巴底他不相信以利亚真的敢于当面的见这个以利亚。那好，我们接下来看最后这个第三部分，以利亚当面斥责亚哈拜巴利的这个罪恶。十六节，于是厄巴底迎着亚哈告诉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这个亚哈了，然后呢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两个人见面了。见面以后果然亚哈第一句话就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他这话其实明知故问，当然就是以利亚，是以利亚宣告的，是吧，我若不祷告就不降露也不降雨，那肯定是，其实背后不是以利亚，以利亚只是先知，他宣告是神的惩罚，是耶和华的作为。那他这样说呢也没有错，表面上看是以利亚作为。那以利亚怎么回答他的呢？以利亚是否认的，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那以利亚为什么拒绝呢？不承认这件事情呢？以利亚说的其实更是对的，他讲到了这个背后的一个真正的原因。表面上看是以利亚宣告的这个审判，做的这个预言，也是以利亚没有祷告。那么这个真正背后的起因是什么呢？所以以利亚告诉亚哈，你不要以为是我做的这个恶让这个灾难临到以色列，这个根源在于你和你的父家。那他的父家，他的父亲就是暗利，是吧，他暗利也是一个恶王。那现在亚哈呢更恶，一代比一代更恶，他们的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离弃耶和华，离弃神的诫命，去随从敬拜巴利。那这个是真正灾难的一个起因，是个原因，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了，耶和华的愤怒，耶和华的惩罚才临到以色列。所以他是当面斥责，揭露了亚哈他们家的罪，让他们看到他们才是这个灾难的源头，才是这个灾难的起因，不是先知。从他的父亲暗利就犯罪，他们就随从巴利，又跟这个外邦西顿这个接巴利结亲，娶了这个外邦的拜巴利的公主，然后呢把这个拜巴利这个邪教引进以色列，使整个以色列民族都陷在拜偶像的罪恶当中，所以这个罪才导致了神的愤怒，神的审判。那说了以利亚，他说他不祷告就不降雨不降露，那如果他祷告呢不就降了吗？那这个灾难不就结束了？可能以利亚在两年之前如果祷告，这个灾难不就小了吗？那么我们知道先知他要不要祷告， 不是凭自己私意的，哦，我看着以色列挺苦的，然后呢我就祷告，而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如果他的祷告是凭私意，那神也不会听的。而且呢，他开始已经从神那里得着了启示，就是要三年多的时间，他不可能没到时间他就要去祷告的。好，我们看接下来第四部分，就是以利亚要召集巴利的先知上山。上山呢是做什么呢？就是要当众公开做一个决断，做一个当众的一个了断，一个对决。他要挑战巴利的400多个先知，挑战的目的就是让以色列民看看，让以色列民看清楚到底谁才是真的神。十九节，现在你当差遣人，这是对亚哈说的，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舍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那这个先知让亚哈招聚两个，其实是两股先知，是吧？一个450，一个400，一个是侍奉巴利的，一个是侍奉亚舍拉的，这两个偶像。让这个两股这个势力呢，他们一共850个先知都要上加密山，但是主要针对的就是拜巴利。那要在山上对决，上山要干什么呢？要献燔祭。现在呢，他还暂时没有说，那就让他们都上山。这个亚哈呢，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那我们看到这个亚哈，他和耶洗别还是有一点点不同，大家没有发现？如果是耶洗别，他可能根本就不会听以利亚的吩咐。那这个亚哈他是以色列人，他对先知还有一点点起码的一个尊重和顺服，是吧？当以利亚斥责是他们家的罪的时候呢，我看他心里边也是认可的。所以当以利亚要求他去召集这些先知的时候呢，他顺从了，他就真的照着做了。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五部分，以利亚责备以色列的百姓心持两意。那这个责备呢，就简短，非常的简短，就是一节经文，以利亚对前来的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好，这个先知以利亚在山上对着以色列百姓发出了这样一个挑战，可以说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让众人看见他们现在所拜的巴利到底是不是真神，他们的祖先拜的耶和华是不是真神。那为什么说他们心持两意呢？就是这一代人，他们现在可以说绝大多数都已经随从耶洗别去拜巴利去了，但是呢，他们内心其实呢，他们有些人是知道的，耶和华才是神，因为他们也听说了他们的祖先这些经历，从埃及出来，一路神的带领、保守、看顾，他们在迦南地定居，得到神的保守，现在有这些土地。那现在呢，因为这个耶洗别做了公主，因为引进了巴利，他们觉得拜巴利好像也不错，也很好。那现在他们就疑惑，到底谁是真神，不知道。所以呢，他们心持两意，觉得拜巴利也不错，觉得呢拜耶和华也行。这时候呢，他们需要一个当头的一棒。这个以利亚就是要告诉他们，你们要到几时，对神的信心的怀疑要到几时，你们应该拜耶和华还是应该拜巴利。今天呢，我就要让你们知道。那这些百姓呢，我们看面对这个斥责，面对这些先知这种责问的时候呢，他们一言不答。为什么不答呢？他们是羞愧的，他们没有面目去回答。其实他们内心知道的，以色列民是神的百姓， 虽然他们和犹大分开了，但是呢，他们还是应该是神的选民，但是呢，他们现在却落在最终，落在拜偶像的最终，而且呢，这个拜偶像是神极其愤恨的，极其愤怒的。可见这个亚哈不但是把这些先知叫上了这个加密山，同时呢，也让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也都来看见到底谁是真的神。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双方对决的一个场面，那我们就留在下一次。那我们那接下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今天看到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他的亲身的经历记载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信靠神的仆人，他有怎样的一个生命，他对神的信心，他能够按照神的指引去接受一个乌鸦，一个污秽的鸟的一个喂养，然后呢去外邦人之地，去一个这个西顿，去一个寡妇家中，被你来带领行你的神迹，让死人复活。我们看到他的大无畏的精神，在外邦的这种势力面前，在这种邪恶的王面前的勇敢，这是让我们真的也能够从你而来的智慧和勇气，面对当今世界的败坏，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对神的忠心，对神话语的持守。请你保守我们的教会，请你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你面前一个清洁的良心。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